欢迎收听 Music Only Podcast， 我是方舟。这期节目里，我在北京拜会了一位从上海过来的音乐朋友阿克江。在2020年的九月末，阿克江受邀在北京望京798的 Z Hotel 开门营业当天，带来了一场零距离的派对表演。而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我们一起聊了聊喜欢的音乐、最近的巡演，还有这一年的生活状态。这一期节目就是我和阿克江那一天的聊天记录。好久没在北京见到你了，
是
我怎么觉
得？坐会儿聊会儿。
我看你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巡演挺密集的，然后九月中旬下旬就给自己安排点休息的时间。
对，因为上半场有点太累了，排的有点太密集 了，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现在场地很难定，所以
是
连着演了四天，会有这种特殊的情况。
而且我看你这个今年这个巡演。安排那个 part one， 那就还有 part two 呗。
对，还有下半场，肯定还要来北京，
是吧？因为觉得好像我上一次看你好像还是大概2017年2018年的时候了，所以就我也好久没有看到你，但是你的歌我还真的还经常能听到，包括今年那个春天的时候，
我们后面还有好多要发的新歌呢，
是吧？
嗯，
哎呀，我就觉得是不是今年2020年就整个安排巡演这方面都。特别反常，跟平时的状态应该很不一样。
对，因为疫情过后大家都在疯狂的在
反弹，是吧？
在反弹，对。所以就是首先场地特别不好定，
嗯，
再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人群可能也发生了一点微小的变化，
嗯，应该会感觉到，
嗯，
有细微的变化。哎，我刚才过的路上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以前好像我从来没想过，就是你像巡演的这个日程往往都很密集，然后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在路上啊，或者在场地试音啊，演出啊什么的。那在巡演的这个日程里边，像吃和住什么的，是不是会被压缩得很厉害？
对，基本上我们对吃不是那么的挑剔，
嗯，
但是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舒服的环境来休息，因为赶路也好，演出也好，都非常耗费人的精力跟体力，
是，
所以就比较希望演完出可以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
哎，还有唱片机什么的放在房间里边。哎，我不知道像你在比如说巡演路上，
嗯哼，
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制造音乐的人，
嗯哼，
当你回到一个休息的地方的时候，你还要想听音乐吗？
分情况吧，有的时候会想安静一些，因为每次演完出你从一个很嘈杂的环境，
嗯，
突然到休息的地方就很容易，我反正经常会耳鸣。
哦，
对，因为突然
大音量，对，大音量，
因为你从一个很吵的地方到这儿。但是像今天我早上起来就听听音乐啊，完了晒晒太阳什么的，还挺舒服的。嗯，
还行，啊，房间里摆一张 D'Angelo， 感觉很像你的风格。
对，这是我的男神，我的偶像，
是吧？
对，
哎，真的感觉 D'Angelo， 你知道当时就是通过这张专辑认识了特别多的人，
是吗？
对，他的这些制作的那个团队啊，包括他的乐手啊，你像什么那个 Rafael Sadiq 什么的，
对，
我好像开始都是在他的专辑里。在他的专辑里认识的。
是啊，你是通过他的专辑认识了其他的一些优秀的音乐人，
是
吗？
是啊，
是
啊，
他太帅了。
是，这还挺好看的。
你知道他的一个小故事吗？
哪一段？
因为他的公司一直想把他包装成一个这种肌肉型男。
他不是吗？
知道，我知道，是，就每次制作封面什么都要让他脱了上衣
露肉。
对，
嗯。
后来他故意把自己吃胖。完了，下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肥胖的人了，因为他，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吹牛逼啊，我就觉得，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太棒了，
还挺帅的，感觉很像是那个就是拍电影的那些，就是相貌很出众的演员，然后故意去挑战一些有点难的那种。
对，主要是他
所谓的扮丑的角色什么。
他在音乐上太有野心了，所以他 他希望大家把他的关注点都放在他的音乐上，而不是在他的这个性感的身材上。
是，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最开始都是听打口碟嘛。
对。
然后就我第一次就是在朋友家看到这个再版的黑胶的时候，然后我感觉是第一次用特别大的音量去听这个音乐，然后当时就让我觉得感觉很神奇，因为好像你像 CD 随身听啊什么的，或者你在家里可能听音乐声音很小，其实它那个律动的感觉远远没有那么的强烈，所以有时候就听这种把音量放大一点，感觉真的就不自觉的就带入进去了，
对，就晃起来了。
是，别说房间里有一这个，感觉像是给自己搞的一个 DJ 台一样。
对，可以随心所欲的放任何想放的音乐。
是。哎，刚刚巡演的这段日子里边，你觉得哪个城市给你印象比较特别，或者遇到的一些比较神奇的事情，有吗？
广深。印象还是比较深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受众群体，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广州会有那么多喜欢我们的人。
是吗？
对，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主场应该是北京、上海。北京、上海每年都一样，都挺好。但是广州是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氛围也非常好。
哎呀，好想去广州吃东西啊！
是吧？我们反正那天第二天吃了一个茶餐厅，还挺不错的。
是，
好玩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我们现在就演出，完了，其实我可能会喝点啤酒啊什么的。伟苏也不喝酒，对，就是演出喝酒休息，演出喝酒休息，就这样，没什么。我们也没有什么 after party， 我们也不怎么玩，反正对。
是。哎，觉得就比如说像这个 Z Hotel， 觉得就是它不是打这个音乐主题嘛，从一进门看到左手边就有那种唱片店里才会有的那种迷你唱片墙，然后我觉得还挺神奇的。而且一走过来，走进来这一路发现的确好多好多音乐元素，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就
我觉得它其实就一点也不刻意，反正就两个字，舒服吧。也有很多地方就特别刻意的去强调音乐，然后到处都是音乐元素，其实没必要。我觉得其实就几个东西就可以点明所有的主题，我觉得很舒服。
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那种比较直线球的思路，就是那个我给你放一个 iPad， 里边放好音乐平台上的那个链接，对。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的角度啊，从我的角度而言，我平时工作就是做音乐演出，
是，
都是跟音乐相关的。然后如果我来到了一个到处都跟音乐相关的一个环境，我会特别疲劳。但我觉得这儿很舒服，刚刚好，感觉跟生活融在一块儿了，
是，
感觉对，就像我跟苏迪一直的一个创作理念也差不多，
是，
就是要贴近生活一下。
比较轻松舒适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
啊，咱下去溜达溜达，
走吧，
到楼下转一圈。今年春节之后，咱不都是过了一段居家隔离的这样的日子吗？那这段时间里你在干嘛？
打游戏。
打什么？
我特别喜欢玩一个游戏，就非法。
我也是。我也是觉得，就是这几个月里边，因为有很多在家的时间，反而让我就是有很多的时间在打非法。
对，因为本身在那个很封闭的环境里。 你去逼自己去做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
嗯，
反而我觉得没啥意思。
嗯，也是。你要不说做音乐的话，那这段时间里边你听音乐听得多吗？
嗯，新的基本上没有再去挖呀，还是就一直在听之前的
挺旧的东西。我也觉得，就是毕竟对于音乐人来说，就是你做音乐其实有点像工作嘛。
嗯哼。
但是这样的一段很非常的时期里边，就会觉得多少还是有点像一个长假的那种感觉。
对，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放假的时间。
年初的时候，是不是今年的工作计划有很多都被打乱了？
我们其实一直都没啥计划，
没啥计划。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适用于自己的一个方法方式，
嗯，
对待工作，
嗯。
那我也有朋友，他每天起来都要逼自己去写，我不管能不能用，
嗯，
但我一定要去写。但我是做不到，我就是如果你让我一定要写，我就感觉被逼着在干一件事儿一样，
就不能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给自己打卡那种。
对对对对对。
哎，我有时候会想嘛，就在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里边，就是音乐对大家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我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听起来有点宏大，但是因为大家的角度不一样嘛。你看，你是一个做音乐的人，比如说我在电台工作，我是一个放音乐一个。把音乐传播给大家的一个人，那还有很多朋友其实就只是热忱的一个音乐爱好者，所以大家听音乐的这个角度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才会很想知道嘛，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边，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嗯，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怎么说，就是一种安慰吧，我感觉，
嗯，
就是一个很多人很容易就把这东西说大了，就说什么啊，什么安慰剂啊，什么。
嗯，
但其实就这事实上就是这样，它就是可以安慰每一个人，因为大家会在不同的歌里找到不同的，就是属于就比如说这个内容好像说的就是我，
嗯，
可能会有些共鸣这种。
那你刚才也提到，就其实没有听什么新的东西，听了很多经典的这些音乐的话，就什么样的音乐是你觉得最有共鸣，或者说觉得能安慰到自己的？
我其实比较喜欢轻松一点吧。
嗯，
其实就是80到90那个区间内，我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欣欣向荣，所以大家的歌的内容也都是那种很高兴吧，
很快乐、
很光的那种。所以就比如说，我推荐一个就是 After Seven。
After Seven，
对 ，Babyface 是他们的制作人。
哦、oh. ，
他们是一个四五个人的这样一个团，而他们的歌就是以 New Jack Swing 为主，
嗯、
但也有一些 R&B， 就是舞曲，说白了，
嗯，
就是很开心。就是我洗澡的时候，或者早上阳光好的时候，给自己泡个茶，
嗯，
听一下，新的一天就开始了，这种感觉，对吧？
就给自己新的一天找一个 groove 的人。我刚才过来的时候也从家里随便拽了一些唱片啊什么的过来，因为像 D'Angelo 和 Prince 这样的音乐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对，然后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像这种 Earth, Wind and Fire 就地风火，你像这样的唱片我经常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不会特别主动的去找他听，因为他作品有很多，对，就是旧旧的这种感觉，但是每一次听就好像是一种特别概括的一种快乐，就包括你看那个很多这个唱片内页也好，包括什么 Soul Train 那种节目也好，就稍微更早一点，比80年代更早一点，你就觉得大家是一种特别单纯感觉，就是
对，我就觉得
就是跳舞，
他们传达的东西也是快乐，
嗯，
是太棒了，但还是 D'Angelo 是成功的第一。我刚看到 Prince， 其实有一天发生了特别好玩的事儿，
怎么了？
因为我从小时候家里面就有一盘 MJ 的磁带
啊、Michael Jackson，
对，其实他是绝对是启蒙，绝对是我启蒙，
嗯，
我的男神，
嗯，
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就突然聊到说 MJ 厉害还是 Prince 厉害
啊，
后来就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辩论。
对对对，
然后后来第二天觉得其实挺无聊的这场辩论，其实他们俩都谁都无可替代。
对，感觉就可能很多那个时候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就是接触欧美流行音乐，就 Michael Jackson 和 Prince 就像是余量之争一样。
对，
就是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就大家都很好，但是总是有人会觉得就是偏爱其中一个稍微多一点。
那你偏爱 MJ 多一点还是 Prince 多一点？
你要问我的话，我其实喜欢 Prince 稍微多一点。
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在 Prince 的东西里边感觉他的音乐那个声响更丰富一些，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摇滚乐的人。
嗯，
对， Prince 的音乐里边其实有很多摇滚的。
对， Prince 我感觉他什么样的东西都能做。
是，
对，而且他可能摇滚乐的成分可能会大一些吧。
对，而且吉他弹得很好。
对，我主要是我觉得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渣男一点，就是突然有一天喝了点酒，看了他超级版的那个 Purple Rain，
嗯，
我就觉得他散发的魅力就彻底让我暂时忘记了 MJ。 然后突然又有一天我又听 MJ 的那个 Remember the Time 之类的这种歌的时候，我又会觉得 MJ 才牛。对，反正
一阵一阵。
对对，
这几张七寸唱片都是之前遇到北京的一个唱片店，然后打折促销，基本上相当于是按斤卖，所以我当时就抱了这么多回去，然后反正看着大概齐了就都买了。然后像有什么 Stevie Wonder 啊Donna Summer 什么的，这个这都是经典嘛。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你看这种 Van McCoy 以前这我都不认识，这都是后来就是因为买了这张七寸，然后才慢慢知道的。哦，也是一个当年 disco 年代那种很经典的东西。
那你就刮彩票似的买了呗？
就是刮彩票，其实是这样。我经常就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在音乐平台上也好，还是说很多不同的场合，有些人把音乐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不需要去挑选了，你就直接点开就可以听了。音乐平台每天自动给你放30首歌，做成一个歌单。你想大家一天里边听音乐的时间一共有多少个小时？30首歌，2.5个小时左右，可能一个人一天就够用了。
其实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珍贵，而且一去不复返，但是特别珍贵。就是我是爷爷奶奶养大的，然后我奶奶每周会给我15块钱的零花钱。
哇，哇，已经很多了呀，
对
小朋友来说。
因为爷爷奶奶都是老师。然后比较疼我，然后我会把这钱存下来，
嗯，
然后隔一周去一趟那个磁带
音像店，
很多都是没听过的，就是看封面哪个封面好看一点，哪个觉得挺帅的，就跟盲盒一样，然后回来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好多好多很优秀的音乐人。
是，
但那个过程就是你急着回家想赶紧放进随身听里的那个过程，我觉得现在很难再找到，因为大家你现在发了，你在网上随时随地手机你就能听，而你就缺少了那么样一个期待的一个过程。
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大家有点被过多的选择给宠坏了。
对
对，一个歌单30首歌，每一首歌都有各自的声音、各自的样子、各自的风格。但像我觉得听唱片也好，听专辑也好，包括刚才在房间里边，你想如果一房间里边给你摆上了一张 D'Angelo 的专辑，你就有了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去专门的听这一张作品。
对，
对，就是为这一张专辑多花一点时间。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挺奇特的一个体验。你不管说你这房间里是一张 D'Angelo 也好，还是一张窦唯也好，还是 Adele 也可以。对，我觉得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这专辑它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对，
哎，我听说这个也是很久以前这个看到那个报道里有提到过，就说你以前是一个就是吃痴药的麻醉师是吗？
对对对，
就我也很好奇，就是医学方面的这个比如说考执照也好或者做麻醉师也好，它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它有它的方法，然后它的技能的练习。但你像你说做音乐的话，你有什么方法来训练自己，或者说来让自己在这方面的技能变得更熟练吗？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记录下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有个录音机。
嗯，
哎，我爸也是个发烧友，他也用存了好久的钱买了一个日产的一个录音机。
嗯，
然后他会把他的兄弟的磁带借过来翻录，买空磁带，然后翻录。
双卡录音机。
翻录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出声，出声的话会录进去。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不小心说了句话录进去了，我发现原来人的声音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记录下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我就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录坏了好多磁带，但是心里特别爽，就觉得原来声音是可以留下来的。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就很冲击力很大，然后再加上小时候又喜欢 MJ， 其实没学过，其实最早就是模仿，就在家模仿 MJ 开工部啊，完了、就其实就是。把自己能扒下来的歌尽量全扒下来，全唱一遍，
就抄歌词什么的。哎，像你刚才提到的，你有朋友会是那种特别勤奋的，每天要给自己定时间去写作、去练习什么的。你如果是一个这种相对闲散一点的这个时间的安排的话，你平时大部分时间写歌或者说出动机、出想法是在什么样的场景里？
我其实最近在反省这件事儿，但是反省的同时我又觉得很迷惑。是这样的，我大部分的歌都是在我不得不坐在那个空间里，我哪儿都去不了的情况下写完的、
啊、
比如说飞机上。
哦，
因为你在飞机上你只能坐着等时间，你知道吗？
对，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干。
对，然后你就会突然脑海里就会过一些小的动机，然后就大爆发，要么就是坐火车，要么就是洗澡，对、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
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可能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们或者你跟你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做歌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各自的习惯或者方法不一样，会有一些就是磨合的这样的事情？
这个太常见了吧。我觉得生活上的一些分歧很难去解决，但音乐上的分歧大家都是为了让这个作品更好。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管是我的最佳搭档韦苏迪也好、或者说我组的一些乐队成员也好，我们一开始就会把这件事说清，就当排练或者做歌，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如果有意见的话、是正常的、就让他们一定要清楚是允许存在这种
分歧。
对、
嗯，
所以这样一来后面就好解决了，大家都会很冷静地听完对方的想法，然后再去做一个折中。对，也没有其他办法了，除非就是说像我的一个另一个男神那样，我也不说谁了、就是他的乐手都是他的迷弟，所以这个乐队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人在掌控，
能
但是那是另一种特殊的情况。
是，我知道，我猜出来了，你喜欢汪峰老师？
哦，不是，那不是。不过鲍家街时期的汪峰老师，我还是觉得很厉害的。
是，开玩笑，我也是，我觉得鲍家街43号，或者是汪峰与鲍家街花火那个时期都超精彩。
对，
真的很喜欢。
对，所以我觉得，即便之后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做了很大很大的歌，我觉得也不影响他曾经留下过很多经典的摇滚。
当然，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九仙桥路13号的北京望京798 Z Hotel， 除了在房间里可以选听黑胶唱片， 还在酒店大堂为过往的客人准备了一个明亮的唱片区。
你想，如果进一个酒店，然后发现酒店大堂的左手边就是一个有点像 open deck， 有点像 DJ 台一样的地方，还挺帅的。
对，
虽然我不知道就是在酒店的日常运营里边，谁有权利去在这儿放音乐，就谁是那个大堂 DJ。
我既然都说了是 open deck，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来挑着唱片放吧。
那要是那样的话，我要先把这张先拿下来。Ed Sheeran 就，我觉得我们值得更好的。你听日本的东西吗？
我听，我喜欢山下达郎，还有那个，
这是之前在日本玩的时候，然后也是，就随便捡了一张品相很好的山下达郎。
山下达郎太帅了。
对啊。然后就比如说，就别人跟我讲说，哎，酒店大堂放什么音乐？其实我脑海里想出的第一个答案，其实就是偏 City Pop 这样的感觉的东西。这个味儿，对。我觉得就是像 DJ 也好，还是像那个，其实我觉得你在台上表演肯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吸收到台下观众的那个反应、反馈、状态什么的。所以可能对于 DJ 来说，就是随时调整自己放音乐的这个节奏。
我觉得他们这个音乐就来自于他们那个泡沫经济下的那种欢愉，所以就。
但是
我跟环境也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他们能做出来这种东西。
但是现在听就会觉得，尽管就是可能咱们现在说，哎，那是一个泡沫经济的年代，就日本的 City Pop 那个浪潮，但是现在听还是会觉得，他们的快乐也是真心的。
对啊，
对，就真的真的那个时候他们很幸福，感觉不错。还行，挺结实，刚才扶了一下。
对，因为它下面是可以移动的，它是一辆车。
就像那个。广式茶餐厅里边，大家推小车给大家送点什么饮料啊什么的，然后这边就是推着小车，然后每个房间敲门，就是要来点音乐嘛。
但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像酒店、大堂也好，我觉得放 City Pop 特别舒服，很惬意。
对啊，
因为本身酒店就是大家来休息的地方，对吧？
是。而且想象旅途很疲惫，然后就一身汗、一身尘土的时候。
直接就治愈了、哎、
对，听一个稍微活泼一点的声音、嗯、对，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 City Pop， 我有一段时间听 City Pop， 它满足了我没有去过的所有的海的那种感觉、啊、我感觉我就在海边，但实际上我没去，我就在那个小破房里，你知道吗？DJ 这个职业太棒了，你知道，反正我看过各种各样关于 DJ 的电影啊，就特别是在美国 ，DJ 其实权力很大的。
对对对。
如果你有一首歌，你想让它 迅速的红起来，需要 DJ 在电台上帮你推。
对对对，其实那也是一，我觉得现在看也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就是我做的电台 DJ 这一行之后，我一直很期待发生的一个情形，就是有唱片公司的人，然后拿着唱片拿着钱过来找我说，你给我放一下这个，
贿赂一下，
并没有。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们在自己挑音乐。
对，因为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选择太多，途径太多了，
是，
那就没那么浪漫了。
是，而且像我觉得像电台 DJ 也好啊，像其实 club DJ 也一样吧，其实都是通过就是自己对音乐的这个理解和它的编排，然后去把一个很完整的感觉呈现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虽然说跟做音乐的人、跟写歌和唱歌的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法，但我觉得他们试图去营造的那种感觉，或者试图去传达的那个信息是一样的。对，就是你来到的这个情形里边，我要给你我想到的东西。对，我有时候觉得，也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嘛，觉得 OK， 这工作也还是挺浪漫的。
其实这种相互的联系是很治愈的。
对，
你放的歌让别人觉得很舒适，但是你让别人舒适的同时，你又觉得你可以掌控别人的一个情绪，这种感觉是。
哎，那你表演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强的掌控欲吗？就是说希望能抓住所有人，征服所有人。
我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努力的表演的时候，你自己不愿意融入进来，是你的自己的一个损失。但有时候又会很操心，就会带着大家，甚至因为我表演的时候说话很少，但有时候就被迫的就要去跟大家交流，去跟大家沟通，然后把慢慢的循序渐进把他们引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环境里。但有时候太累的时候，就说我就100%把精力放到唱好表演好，
先保证表演这部分。
对，就分情况，你知道吗？
是。然后哎，你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跟白天不亮一起做了一张专辑吗？
对。
然后就正好我前两天收到这个明堂就给我寄的这个新的唱片，我觉得就是
丁丁仔，
对，李丁丁的新单曲。然后我觉得
我们新 EP 的第二部分有首歌找的丁丁来和声，
是吧？嗯。哎，你这么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就我感觉好像你们还就是声音也蛮搭的。
对，
所以如果这个酒店平时允许自己的顾客住客在这儿搞来搞去的放音乐什么的，我觉得还蛮酷的。
是，
而且这张超漂亮，是一个这种颜色的，45转。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季节。
你觉得就是这个酒店的这种环境，如果请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事儿，你有什么想法吗？你觉得这样的这几个场景或者这种整个熙熙攘攘这个感觉，
我想做个 DJ，
就是咱们现在做的事儿。
对，
偶尔会想就说，因为可能这个场景里边大家对音乐的期待是很低的，可能大家不太会预料到说这个地方会有音乐，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有一个可以放唱片的 DJ 台也好，还是说在这种住客们可以通行可以停留的这样的空间里面做一个那种像不插电啊或者小型的表演，感觉也会挺好玩的。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阿克江和 Vsudi 的2020 In My Clouds 巡演第二部分现在也在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及关注 Music Only Podcast。